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234期空中明慧周刊。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明慧编辑部文章《看谁在给这种人市场》，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修炼原地时事评论，不是个体而是群体，文化频道聊聊狂者、倦者、乡缘与闲事之差。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明慧编辑部文章《看谁在给这种人市场》。目前有个人在一些网络群组里自称是明慧网派来的，是明慧的高级通讯员，代表明慧和佛学会来管理各个群组，为各个项目和大法弟子来导航云云，还说什么由他代表明慧和佛学会来确定哪些项目组和学法组可不可以留存，并要大陆大法弟子把揭露迫害的报道先给他，由他转交给明慧网，意思是通过明慧站内信箱联系投稿不可靠，要用他的特殊渠道联系才可以，并且此人在私信中找借口极力打探同修个人信息。这种人这种事，在正法修炼中锤炼过的老大法弟子、真修大法弟子一看就明白，这种人很有问题。迫害26年来，大陆也一直不断出现这样的人在各种场合活动，他们以前是在大陆各地串，现在更多的是在社交媒体上搞事，有的自称能和师父直接联系，有的自称自己是总协调，有的自称自己代表佛学会等等，表现形式不一而足，其目的都是想建立自己的权威做大事，无非都是人心驱使下的不理智行为。因为总有学员爱给其提供市场，所以不时出现这样的人早已不足为奇。明慧网26年低调行事，工作人员讲的是默默付出、修口、保密，大陆通讯员和大陆资料点讲的是单线联系，用得着德胜，德胜是 Signal 平台的化名，神勇，神勇是 Telegram 平台的化名，各种以英雄自居者及其背后的什么人来招摇过市、出面张罗吗？其实转法轮中早就为大家描述过这种人，给我个厂长经理我都能当，给我更大官我也能干，当个总理我看都行，领导也可能说这个人真行，干什么都行，同事可能也都说这个人真行，有两下子，有才能。他们这是做好人吗？哪里有一点点好人应有的谦虚和恭敬？他们这是修炼吗？在放纵和表现自己的魔性而已。这些人如果不是特务，也是抱着常人心在学员中混世的人，人心非常强盛的人，这些人的行为不仅严重破坏大陆学员的讲真相、救人的环境，也给自己的修炼造成严重损失，害人害己害世人，如不立即停止并挽回损失，后果难以想象。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并未结束，中共在海外的渗透和祸乱也并未消停。在这种前提下，关于建群召集大陆学员在网上集体学法、集体练功、集体这个集体那个，明慧网已经多次发表文章制止，但是有些人就是强词夺理，说什么明慧编辑部和师父讲法都没有明文禁止，到现在还在建群。参加这些群组的大陆学员，包括这些年从中国大陆到海外来的大陆学员，请严肃地思考一下，到底是什么心让自己这么执着，到底想不想对自己的修炼负责，给那些人市场的学员， 每个人都可以问问自己，我今天学好法了吗？我今天讲真相救人了吗？我知道什么叫理性吗？我知道什么叫以法为师吗？正法已到尾声，还不抓紧时间做好三件事，不久的将来悔之晚矣。明慧编辑部，2025年6月25日。
下面请听海外综合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加拿大大温哥华地区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6月22日在大温本拿比成功召开，17位法轮功学员分享了他们如何在各自的环境或项目中守住善念，用正念归正自己，救度众生的修炼过程。一位年轻学员分享了自己虽然知道修炼大法是生命真正的意义，也明白救人非常着急，但是感觉自己就是精进不起来，但是却找不到原因。后来师父借他的一个亲人的嘴告诉他，经常忘事的根本原因是因为他主意识不强，他才意识到他把放松自己的主意识当成了随其自然。当他找到这个问题之后，生活中忘事的情况就好了很多。
波兰第21届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6月21日在华沙成功举办，11位法轮功学员分享了他们在修炼中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在日常生活工作中和正法项目中提升自己及救度有缘人的修炼体会。当天法会现场神圣庄严，气氛祥和，大家都感同身受法轮大法的美好，比学比修，获益匪浅。
奥地利第23届年度法会6月28日在圣珀尔滕成功召开，15位法轮功学员分享了修炼心得。从始至终，学员对伟大师尊慈悲救度的感恩之情溢于言表，一篇篇交流体会展示出学员在学法的基础上向内找，修好自己，证实了大法，在不同的大法项目中提升自己，也增强了整体的力量。克里斯蒂娜在交流中介绍了她如何通过学法向内找，提高心性，去掉了自己的抱怨心。
为纪念6月26日的联合国支持酷刑受害者国际日，新西兰法轮功学员当天在奥克兰市中心商业湾广场集会，之后在皇后街游行。前新西兰惠灵顿市议员托尼·布朗特、公民自由委员会主席巴里·威尔森、人权律师凯瑞·格尔、牧师斯图尔特·沃格尔等到场支持并发表演讲，表达对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的关注，并谴责中共的非法迫害。托尼·布朗特说，免受压迫和酷刑是一项人权，与社区或国家无关。虽然我们生活在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中，当我们的兄弟姐妹生活在残暴独裁政权的阴影下时，我们不能袖手旁观。他还说，我很高兴与法轮大法的成员和支持者一起努力，使他们在中国遭受的邪恶迫害早日结束，并将这一危害人类罪行的制造者中共绳之以法。
6月28日中午，法轮大法红传世界庆祝活动在澳洲悉尼的帕拉马塔市政厅广场举行，当地市民与政要共同庆贺。坎伯兰市资深市议员加勒德在演讲时高度赞赏法轮大法的美好理念，并表示将在下个月推动一个褒奖法轮功的动议案。他说，七月份休斯议员和我将在坎伯兰市议会提出动议，将每年的5月13日永远铭记为法轮大法日，使你们的美好团体真正得到公众的认可。加勒德议员不仅赞赏法轮大法的美好理念，还阐明了自己对中共邪恶本质的认知，以唤醒世人对中共欺世谎言的警觉。坎伯兰市议员休斯对法轮功学员表示，你们这场伟大运动的根本美德真善忍对我们的生活意义非凡。他高度赞赏法轮大法红传世界的贡献。
6月15日至17日 七国集团 G7 峰会在加拿大阿尔伯塔省卡纳纳斯基斯举行。6月17日，七国集团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谴责跨国镇压。该声明称，我们七国集团的领导人对于有关跨国镇压的报告日益增多而深感担忧。跨国镇压是一种激进的外国干预形式，国家或其代理人试图在其边界之外恐吓、骚扰、伤害或胁迫个人或社区。该声明还称，跨国镇压破坏国家安全、国家主权、受害者的安全和人权，以及国际法的原则。跨国镇压在我们国家产生了寒蝉效应，通常影响持不同政见者、记者、人权捍卫者、宗教少数群体，以及被认定为侨民社区的一部分人。G7 领导人也持续关注外国及其代理人对在国外的本国公民的威胁，并表示将加倍努力，确保社区的安全，捍卫人权，包括在线和线下的言论自由。峰会前夕，DAFO反对活摘器官医生组织于14日举行了一次线上虚拟圆桌会议，纪念发起 G7+7 结束活摘器官国际请愿书一周年，敦促七国集团领导人谴责中共，并呼吁进行调查。加拿大国会议员加内特·詹尼斯长期以来都支持法轮大法团体，虽然无法亲自参加此次会议，但他录制了视频，表达了对中共的谴责。他谈到加拿大通过一项立法，将去海外接受非自愿捐赠的活摘器官定为犯罪行为。他强烈鼓励其他国家的立法者也通过类似的法律。
6月23日，国际福伦社年度大会在加拿大卡尔加里召开期间，制止活摘器官卫星福伦社与中央图书馆举办了两场纪录片《国有器官》的放映和座谈会。观众表示，活摘器官罪行超越人类想象，令人痛不可抑。同时，他们敬佩法轮功学员对信仰的坚守，呼吁制止暴行。前国会议员罗布·安德斯在观影过程中数度洒泪，他说，活摘器官案件的数量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证明。我记得在渥太华面见法轮功学员时，他们给了我像电话簿那么厚的文件，上面记录着针对法轮功学员的各种暴行。他说，针对法轮功学员的暴行与纳粹德国时期的暴行不相上下，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加拿大蒙特利尔部分法轮功学员6月29日在老城兵器广场举行集会，声援 4.4 亿人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同时让更多民众了解中共反人类的本质，共同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前苏联移民维吉尼亚说，谢谢你们举办这样的活动，这对经历过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人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给普通百姓带来的是灾难，我们不希望重蹈覆辙。
美国弗吉尼亚州亚裔社区服务中心6月21日在费尔法克斯县的乔治梅森图书馆举办了一场面向联邦众议员及州议员候选人的见面会，旨在促进亚裔选民与候选人之间的互动与了解。当地法轮功学员揭露中共在美国境内日益升级的跨国镇压行为，引发在场多位民主与共和两党候选人及代表的高度关注，并表态将采取行动应对。共和党候选人斯图尔特·惠特森现任政府问责基金会的法律总监，他明确表示，中共干预美国内政、恐吓公民的行为不可接受。针对中共对法轮功的法律战，惠特森指出，这是一种对民主制度的利用与操弄。他承诺，若能立法阻止此类滥诉，将全力支持，并建议对滥用诉讼的行为施以经济制裁，以遏止其再犯。维维安·沃茨担任福州第39选区的民主党籍州众议员多年，也是州众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多年来，他一直支持本地法轮功学员捍卫信仰自由和反迫害的诉求。对于中共的法律战，他表示，美国 90% 的法律依据是州法，大多数问题，尤其是民事诉讼，都在州一级进行。他出席见面会，也是要确保法轮功学员的声音在州一级被听到。
美国西雅图法轮功学员和来自加拿大温哥华的部分学员6月21日参加了位于西雅图市北部的马里斯维尔市的草莓节游行，他们带来了精心装饰的花车腰鼓队，花车上的法轮功学员们有的展示着五套缓慢圆的功法，发出的纯正能量透过了久远的时空，开启着人们内心深处对真善忍的渴望。
美国大费城地区部分法轮功学员6月28日在费城唐人街举行集会，通过集体练功、征集签名、发放资料及演讲，向民众介绍法轮大法的美好，呼吁国际社会制止中共长达26年的非法迫害，以及对海外法轮功学员的跨国镇压。当天有35名华人现场做了三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
德国亚琛市一年一度的多元文化节6月22日在肯尼迪公园举行，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了此次活动，并设立了信息展位，向人们展现中国古老的修炼方法、法轮大法的美好，还向人们揭示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并且征集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签名。一位女士平静而坚定地说道，我不知道这签名是否有帮助，但当我听到这样的罪行时，我不能保持沉默。
北约峰会在海牙召开期间，荷兰法轮功学员6月24日至6月26日在会议附近的海牙和平宫景点举办活动。参加北约峰会的车队经过法轮功学员举办反迫害活动的地点，人们纷纷在反对中共活摘器官的征签表上签名，支持法轮功反迫害。曼努埃尔即将毕业于马斯特里赫特欧洲法学院，他在征集反对迫害的签名表上签名，并说，你们在这里做的事情非常重要，唤醒公众的认知。
荷兰法轮功学员6月8日和14日在第四大城市乌德勒支的市中心分别举办了讲真相活动，许多人主动在请愿书上签名，表达对法轮功的支持。来自比利时的语言教师伊尔瑟女士与女儿都签署了请愿书。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令伊尔瑟感到震惊，她说，我为你们做的工作揭露真相感到骄傲。荷兰巡回真相点6月21日来到荷兰弗里斯兰省的首府吕伐登举办法轮功信息日活动，不少游客在反对中共活摘器官的征签表上签名。一个荷兰男青年经过法轮功学员的真相展板时，主动询问展板上的内容，得知中共迫害的真相后签名表示支持法轮功学员，并向另外两个经过的少女解释展板上的内容，两个女孩子也签了名。
芬兰法轮功学员6月18日在首都赫尔辛基议会大厦前举办了和平抗议活动，活动中学员们通过横幅展示、练功演示及演讲的方式向议员和民众传递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学员们还陈列了被迫害致死的学员照片，悼念无辜的受害者。
法国巴黎部分法轮功学员6月24日和27日在美丽城和中心商业区拉德芳斯分别举办了法轮功信息日活动，期间他们演示法轮功功法，向人们介绍法轮功，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并为结束活摘器官国际请愿书征集签名，呼吁早日停止迫害。
罗马尼亚法轮功学员6月22日在首都布加勒斯特的维多利亚大道和第五大城市康斯坦察的珍珠酒店前分别举办了信息日活动，他们向人们介绍法轮大法对身心健康的益处，路人纷纷被吸引前来了解真相。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登。吉林长春市九台区法轮功学员傅兰芬2023年2月17日与另外一个七旬法轮功学员王亚芬在大街上讲真相、发真相资料，被东湖派出所便衣警察绑架、非法抄家，被非法判刑三年入狱。2024年7月31日长春监狱通知家属接人，当时傅兰芬已人事不行，随后于8月4日含冤离世，终年76岁，具体情况待查。
山东泰安市法轮功学员秦振全、张连贵夫妇2024年8月1日被高新区北极坡派出所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泰安市看守所。今年3月一度误传出秦振全被非法判刑3年，张连贵被非法判刑7年。现证实，秦振全、张连贵夫妇各遭枉判8年，秦振全胜诉，泰安市中级法院二审仍非法维持原判。秦振全于2025年6月11日被劫持到山东省监狱迫害，张连贵目前状况待查。秦振全今年63岁，张连贵62岁，泰安市岱岳区满庄镇满南村农民，因坚持真善忍信仰，经常遭到中共人员、警察的骚扰、抄家、绑架、关押。秦振全多次被关押到洗脑班，曾被非法劳教3年，被迫长期流离失所。张连贵曾两次遭非法劳教共3年，被非法判刑3年。
北京西城区65岁的法轮功学员魏素文被警察绑架关押在东城看守所构陷近一年。近日，魏素文在东城法院被非法公开开庭，宣判7年零6个月的刑期，被判刑日期是2025年6月27日。魏素文因坚持真善忍信仰，多次被中共人员绑架，曾被非法关押在派出所、拘留所、洗脑班。2006年10月被劫持到北京女子劳教所迫害2年，遭受肉体与精神的折磨。
云南曲靖市麒麟区79岁的法轮功学员贺泽英女士因给民众讲真相，2024年7月被麒麟区法院非法判刑3年，因体检不合格被取保回家。此后警察几次三番地将她拉去体检，每次都因老人体检不合格无法将她收监迫害。2025年5月5日建宁派出所警察不顾老人的身体情况，强行将她劫持到云南省第二女子监狱迫害。
河北保定市法轮功学员支占民2024年4月9日被新市场派出所入室绑架非法抄家，后被非法关押构陷，被保定市高阳县检察院、高阳县法院非法判刑3年，勒索罚金10000元。支占民随后上诉，被保定市中级法院非法维持冤判。近日获悉，支占民于2025年6月4日已被劫持到冀东唐山第四监狱，也是入监监狱。家人在6月15日收到监狱的通知，支占民今年55岁。2005年他因电视插播真相，被保定市静秀区法院非法判刑12年，在河北省第一监狱度过了漫长的12年。
黑龙江哈尔滨市宾县七旬法轮功学员陈亚东在2023年2月16日讲真相时被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2023年9月份。原本健康，各种农活都能干的他变成了目光呆滞，身体发抖，左邻右舍谁都不认识，不敢见光，竟往旮旯角落里蹲。他不管黑天白天，抱起东西，不管是衣服、板凳或其他什么就跑，嘴里不断地说我要回家。陈亚东于2024年4月1日含冤离世，终年77岁。
甘肃庆阳市镇原县法轮功学员郭彩平2015年12月28日在镇原县孟坝镇给百姓赠送救人的大法真相资料，被孟坝派出所警察绑架，被非法判刑3年，2016年11月被劫持到甘肃省女子监狱，惨遭狱警包夹的肆意折磨，还被强迫吃不明药物。郭彩平于2025年5月19日含冤离世，终年74岁。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明慧网助我神路行， 作者中国大陆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6月26日。大约20年前，也就是2005年春夏时节，我从院子门口的信箱里得到一张小光盘，小光盘里刻有自由门翻墙软件。我激动不已，因为我一直渴望得到一个翻墙软件并自己上明慧网，这一定是传播真相的同修投放的，真是感谢默默坚持传真相的同修。自那以后的20年，只要我身边有电脑，具备上网条件，就没间断过登录明慧网。每每看到师父静观世间的照片，心里特别踏实，不再彷徨无助。明慧网汇集了全世界大法同修的修炼资讯，我非常珍惜同修们空中相聚交流的机缘，尤其后些年需要到其他城市工作生活独自修炼时，登录明慧网更成为我不变的日常。修炼路上得到明慧网不离不弃的空中相助，使我得以了解并跟上正法进程与弘誓。自1999年明慧网成立以来，已风雨26年了，上明慧网的过程值得回顾、记录与分享。一、初识明慧网。自1999年720开始，共产红魔铺天盖地地利用媒体造谣、打压、迫害善良的法轮大法修炼人。一开始，同修们对政府的这种打压行为多感困惑，不知所措，但绝大多数同修都有亲身体验，知道法轮大法好，大家就找机会相互交流，相互鼓励。720过后不久，同修给我一篇网页打印出的文章，文章内容已记不清了，当时看到纸张的页角印有明慧网的网址，我很惊喜，想亲眼上网看看，因为在那段艰难时期，耳朵听不到，眼睛看不到大法资讯，或者说听到看到的是不同渠道的各种消息，难辨真伪。于是我请办公室使用电脑的同事帮忙，想在办公室电脑上把这个网址打开看看。那时对网络安全基本没有认识，安全使用网络的概念是逐步建立起来的，这是后话。同事输入网址，按下回车键后，屏幕一直是个大白板，什么内容也没显现。同事告诉我说网页打不开，我有一丝不解，觉得网址是正确的，怎么打不开呢？那时候虽处而立之年，还在上班，但网络没普及，对网络知识了解不多，对网络封锁没有概念，不知道防火墙是什么意思，更不知道这堵墙是谁设立的，在哪儿，网络上要防什么火呢？一个不知道就挡住了，也没深究。之后的几年都是从同修处得到师父的新经文、真相资料和明慧周刊。二、明慧网助我紧跟师尊正法的步伐。2005年，我有了翻墙小光盘时，三退大潮已经开始。当时凭着一股冲劲，从身边的熟人、同事开始劝退了一些人，但也遭遇了瓶颈。就是碰到驳斥、反对意见时，不知如何应对，没有先例，没有参照，也没有经验，没有现成的路可走，要自己走出一条路，困难重重。于是我写了一篇求教的小稿件，向同修请教了几个三退中碰到的具体问题，试着投给明慧网，没想到小稿件很快就在网上登出来了，又很快陆续有几篇回应的帮助文章也登出来了。其中有一位北京同修的文章让我印象深刻， 谈到其如何向身为博士的同学等有学识、有主见的人讲真相劝三退的。同修除了充分准备好讲真相内容外，还特别强调了提前发正念，劝退效果比较理想，这对我有很大的启发和鼓舞，对后来的劝三退帮助也非常大。能在明慧网上及时得到同修们无私的帮助，我万分感激，是明慧网把每一位大法同修连接到一起，形成了一个不破的整体。因为能登录明慧网了，可参考的真相资料相对就更丰富。明慧网真是一个聚宝盆，汇集了讲真相所需要的各类资料咨询。我根据不同阶段的实际所需和不同对象，选择适用的真相内容。早期没有自己的电脑，就利用上班条件打印真相资料，一般是早上上班提前到办公室，利用上班前的时间打印当天要用的资料，或利用下班后的时间打印，及时发放，基本能自给自足。后来有了自己的网络和电脑设备，那就更方便，随用随下载随打印。三，坚持阅读各地同修的心得交流。1999年720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我经历了旧势力经济上的迫害干扰，难以突破，正念也被削弱，一种无力感，就是跨不过去的那种感觉。我坚持上明慧网，阅读各地同修在这方面的心得交流，一点一点的我在变化，通过加强学法，我的正念慢慢升起来了，在法中向内照自己的不足和执着，并努力修去，同时加强发正念的频率，否定旧势力强加的经济迫害，不执着结果，就做好自己应该做的。有一天下班步行途中，突然感受到一种在法中升华后的轻松美妙，身体无比轻盈自在，或许是达到了法在那一层次对生命的要求吧。再看常人中的经济干扰，已经触动不了我的心了，感觉离我很远很远。那之后不久，常人中看似根本不可能解决的经济难题一下子化解了。在大法中修炼，真是玄妙不可言。在大陆环境下，能在似乎孤立无援的境况下，借助明慧网及时的修炼交流，对我闯过关难的促进作用真是无比巨大。四，比学比修的交流环境。修炼人一旦放松了学法，就容易受到干扰，容易懈怠，难以精进。因此对大陆学员来说，有一个像明慧网这样安全又及时的全世界同修比学比修的交流环境，就显得尤为重要。就像集体学法一样，大家谈自己的体会，互相借鉴，互相促进。早期背法时，我曾半途而废，一天读到好像是东南亚国家的一位同修背法的心得，我感到非常惭愧，简直无地自容。汉语不是那位同修的母语，人家都能背，我竟然做不到。同修是从背一句法开始的，我想那我至少也可以从一句法开始。慢慢的，像滚雪球，越背越多，坐地铁背，走路背，处理家务时背，就像是积业成裘。每每心生懈怠时，这位外国同修的坚持大大的激励我坚持下去。这方面我做的还很不够，近年仍时有懈怠和干扰，但我坚定一念，那就是不脱离明慧网这个全世界大法弟子交流的宝贵环境，努力做到修炼如初。 五，明慧网助我查找修炼中的不足。阅读那么多同修的心得体会，也促使我写一些小文章投给明慧网，虽然不多，但我也想坚持写。有文章登出后，我会对照自己的原稿，看看明慧编辑是怎样修改的，体会为什么做这样的修改。有时候真是一字之差，阅读感受差之千里啊。其实也不是一字之差，而是一个境界的差别。有一次法轮大法日给师尊发送祝贺的小诗，明慧编辑调整了一个词的位置，立刻显著提升了小诗的立意和意境。过后数次拿出来咀嚼修改的前后，很是佩服和感慨。透过网页，我深深感受到明慧编辑同修的谦和、实在以及捕获重点的专业敏锐度，这也促使我在写文章过程中查找自己修炼中的不足，并努力实修。对于明慧网每年发起的五一三征文、中国大陆法会征文，我越来越重视，这是人人应该参与、圆融整体、跟上正法进程的大事，也是检视自己一阶段修炼的大好机会。在参与的过程中，一遍遍洗涤着尚未掸去的世间尘土，使心灵得以净化，心性得以提升。后记，文章的题目是早些时期自然地打到脑海中，准备写已有很长时间了，阻力较大，除了自身懈怠尚有待突破外，也有一股力量抑制我写成这篇文章。于是一放再放，直至近一两天，下决心利用周末时间写出来。我把写出来的本身也视为一种突破，并与想动笔而没能动笔的同修分享此过程，希望大家都能珍惜并圆融明慧网这一宝贵的大法修炼者交流平台，在神的路上互相提醒，奋起直追。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走稳》，作者湖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6月27日。大法弟子的责任是助师救度众生，要做好救度众生的事，首先自己要修好，只有自己先站稳了脚，才能更好的救度众生。从个人修炼转到正法修炼，我一直走不稳，摔摔打打，反复被迫害。这种状态不是大法弟子应有的状态，不是师父所要的，对救度众生起反面作用。我一直想改变这种被动，展现大法的美好。师父无量慈悲，一直不放弃我这个弟子，不断扶起弟子，鼓励弟子，教导弟子。师父就是要成就弟子。我现在懂得了，所有发生的迫害只是师父将计就计，利用这个迫害使弟子从反复摔倒中找到自己问题所在，并修补这些问题，最终使弟子自己能走正走稳，成熟起来。我为什么反复摔倒？我悟到是因为我两件根本的事情没做好，一是法没学好，二是不重视明慧网上同修的交流。我悟到师父为了弟子们稳健做好，给我们安排学法与交流，回头看自己以前学法完全是走形式，表面每天在看书，实质没有得到法。明慧网很少看，一个星期看一次周刊，还不能认真看完，也是在完成任务，走马观花。我坚定一念，要排除一切干扰，做好这两件事情。我从这两个方面着手，保证学法时间，保证学法质量。
学法时间现在已经落后这么多年，浪费了二十几年宝贵的时间，师父那么多讲法当时都没认真学好，现在我就要抓紧时间，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时间弥补损失，晚睡早起，做完工作我就坐下来学法，走路等人空隙时间都利用起来，把当天要背的法拍在手机上，利用空隙背法，晚上下班回家专学转法轮，小声读一讲，剩下时间一直到12点全球整体发正念，这段时间用来背转法轮，每天背一句或几句，每天接着往前背，不求数量，不求速度，只求得法。白天学师父其他著作，并抽约一个小时，一般指三四十分钟，认真阅读当天明慧同修交流文章，保证学法质量。为了避免学法走形式，在学法方式上采取一些方法，转法轮每天一讲，小声读完，不再默看。以前默看不知不觉就睡着了，还掉书。每天读完一讲转法轮，接着就背转法轮，精进要旨，精进要旨二，精进要旨三，红营到红营六，每篇经文反复看几十遍，至少十遍以上。背会一些经文，主要是针对自己需要时时提醒注意的地方相关的经文，主要是精进要旨和红营以及新经文。所有这些经文每天利用骑车时间背诵学习一遍。有一天有个写物的人要把他那东西给我看，还说我不敢看，说我怕看，这时师父的法一下就打出来了。师父在精进要旨三，放下人心救度世人中说，不要再看再传邪恶利用学法差的人心重的学员流传的乱法烂鬼的假经文，保持正念正行，头脑清醒，理智的全面救度世人。这也是我每天背诵的师父讲法内容，幸亏学得扎实，不然容易上了邪恶的当，好险。这里也和同修分享我背法的方法，师父要我们至少读十遍精进要旨。我悟道，比如我想背诵师父哪篇经文，就把这篇经文反复看，无所求的看，看几十遍上百遍，一闭上眼就能显现在大脑中了，再把这篇经文用手机拍照，在路上有时背得卡住了，拿出手机对照一下，就印象深刻的记住了。其实师父什么都讲过，只是自己没有好好学。例如对于迫害发生的原因和解决方法，师父在20年前就指出，师父在精进要旨三去人心中说，此文写得好，认识得更好。有一些学员就是不重视学法，经常把大法学员中出现的什么情况都用常人心来认识，不只是表现在盲目崇拜上。其实这种人心的表现是修炼人与常人的真实体现，也会给自己带来许多修炼中的麻烦，干扰正实法与学员之间在法上的互相协调。最突出的是许多学员被迫害得很严重，也是自己的人心过重，正念不足造成的。解决的办法是一定要重视学法，认真学法。这部大法能正大穷，能使人修炼圆满，那为什么不珍惜这万古机缘呢？而且这机缘瞬间即逝呀。不认真看明慧网也是自己摔跟头跟不上正法进程的原因之一。如果正法一开始我就重视明慧网，我一定能跟上正法进程，就不会走那些弯路。一个人的悟性有限，一个人的智慧有限，一个人的精力有限，全球大法弟子的精力智慧汇总到明慧网是无限的。阅读同修文章就是与同修一起经历共同成长， 添加智慧和正念的过程。阅读同修文章，我找出了差距，找到了不足，受到了无数的启发，添加了正念，添加了智慧，更信师信法，更感恩师父，更好地做好三件事。明慧王是大法弟子修炼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真心希望每个同修都亲自上明慧王，每天都来看明慧王，每天都来明慧网交流，共同提高，一起回家。经常听同修说打不开明慧网，其实当你很重视明慧网，每天必看明慧网的时候，明慧网很轻松就能打开。正念已生，正念在长，走出人，在救度众生中圆满大法弟子的一切。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师父是在迫害中保护大法弟子，而不是一个常人。感恩师尊无量慈悲，为了弟子能成熟走稳，师父您付出的太大太多。我要做一个争气的大法弟子，勇猛精进，修好自己，助师救度世人，圆满完成使命，随师父回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向美国主流社会讲真相中的一些体会》，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6月27日。我从小就不善言辞，不懂察言观色，不喜欢跟人打交道。来到美国30年，我的工作与生活都是在西方人的圈子，所以讲真相也是主要针对西方人。我曾经做过市议会发言，在社区活动上设摊位讲大法真相，放映真相电影，更多的时候是在小型社团的聚会中讲真相。是大法改变了我，给了我勇气和智慧去接近主流社会，注视正法。现将过去的20年中积累的一些心得体会与大家分享。一、去除急躁心。我来自中国大陆，在接触西方主流社会之前，一直没有意识到自身的党文化，以为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跟我们大陆人一样的，说话大声，风风火火，我行我素。这些问题还多亏有西方朋友们的提醒，才让我认识到，他们提醒我的方式都很礼貌，甚至很风趣。20多年前，有个关系很好的新人同事给我写了个中文字条，就3个字，停、看、听，提醒我做事不要那么急躁。那时我遇事很容易就紧张着急，一着急就会发脾气。现在我很少着急了，好像再没有事情重要到值得着急，而且着急也于事无补，不如定下心来应对。这个修炼的过程真是漫长，这个急的背后有更深的执着的根源。急的根源是怕事情的结果不好，怕结果不好别人会指责我，怕自己没面子，怕自己吃亏。在困难面前能保持冷静，得去掉多少执着心才能做到这一点？讲真相中能做到，效果就会好。分享2个小故事。8年前，我先生开车送我去一家福伦社讲真相，在路上我们因为一些很小的事情发生了口角。下车的时候我是怒气冲冲的，先生得去别处办事，放下我就开车离开了。我走进去发现那个社团很小，在场只有10个人，每个人都很亲切地跟我说话。他们的聚会是在一个古香古色的餐馆，四面墙上满是壁画，桌上的餐具整整齐齐，每个人都是彬彬有礼。我瞬间仿佛穿越到了另一个时空，面对的是一群来自古代的绅士淑女。 先生来接我时惊讶地问，你怎么变得这么礼貌了？一点儿也不生气了？我叹了口气说，刚刚跟这么有教养的一群人在一起，都没法生气了。是啊，带着急躁和怒气，怎么讲真相呢？师父用这一幕景象提醒了我。第二个故事就发生在一个月前，在一家保守派团体，主持人说给我30分钟发言，在我之前还有几个人要讲，我是最后一个。我坐在那里从晚上6点等到8点，想到8点半他们的聚会就要结束，再等下去我的时间就越来越少了。我不停地看钟，感到越来越焦虑，可是排在我之前的发言者还在滔滔不绝。到了8点半才轮到我上台，那个时候大家看起来都很疲倦了，我也不知怎的忽然不焦虑了，笑嘻嘻地走上台开口说，我以为你们8点半散会，刚才还在窃喜今天赚到免费晚餐，不用发言就可以走了。台下哄堂大笑，再没人打瞌睡了。然后我就开始讲真相，那天的效果很好，我想那是因为我放下了对结果的执着，不紧张不着急了，大法给了我智慧。二，长远计划，讲信用。迫害刚开始的时候，有临时工思想，不愿考虑几个月或几年以后的计划。2002年我申请在公共图书馆办真相图片展，不用花钱，但要半年以后才有机会。有学员反对申请，说半年以后政法说不定就结束了，太晚了。我还是申请了，既然是免费的，干嘛不试试呢？如果别人没时间去，我就自己操办。半年以后我们如期办了图片展。在西方主流社会有很多非常好的讲真相的机会，但是需要提前好几个月去安排。常人团体的活动也是提前很久就会定下这个月谁来发言，什么主题。如果我们只想打快拳，不做长久计划，就只能临时到会场外面发传单，被人赶来赶去，形象还不好。提前申请参加，可以摆摊位，可以有比较长的时间发言，可以堂堂正正讲真相，效果好很多。提前预定讲真相的机会就得守信用，那一天再忙也得去，如果实在不能去，就得尽早通知对方，好让他们把机会转给其他团体，这是守信用的表现，再困难也尽量不给别人添麻烦。在2018年1月我决定搬到纽约去住，陪伴两个孩子去中城的北方艺术学院学音乐。做出这个决定后，我打算让另一个学员代替我在2月的一场南加州的社团的发言，那个学员也同意了。我跟那个社团的联络人提起此事，但他的回答让我吃了一惊。他说为了决定是否让我在那天发言，他们开了2次会才定下来，如果要换人，他们还得研究那个学员的简历，再开2次会才能决定。可是他们每月只开1次会，来不及在下个月换人了。我没想到换个人发言会这么麻烦。后来我订了机票，从纽约飞回来参加了这个活动。这件事也体现出西方社会以人为本的精神。三，以人为本，结交朋友。要在主流社会立足，就得实实在在地打下基础，交朋友，建立口碑信誉。2011年的时候，我们地区大量联系当地的社团推广神韵，一批学员去联系，拿到时间后带着能讲的学员去介绍神韵。有个学员联系到一家很小的扶轮社，协调人让我去讲。负责联系的学员觉得这家太小了，他就不陪我去了。到了那里，对方很惊讶，说他们请的是那个学员，不是我。当时气氛有些尴尬，我只好说我是他的朋友， 他临时不能来，所以我替他来讲。西方社会很尊重个人，说了谁来发言，不能轻易换个人。就好像主人约好哪天请你去他家做客，你不想去就临时随便找个人替你去，那主人肯定不高兴。他们会说，这次某个团体的某个人来发言，不知道他想谈什么。他们不会说这次讲什么主题，不知谁会来讲。试想一下，如果是美国国务卿来讲美中关系，很多人会花500元钱买票去听。换成一个从来没听说过的人来讲同样的话题，就没人愿意花钱，甚至懒得跑去听了。党文化里把人当螺丝钉，可以随便替换。这种螺丝钉的观念也很容易带到大法项目里，忽视了每个学员都有独特的缘分、特点，长期建立的社区联系、结交的朋友。没有善用学员的特长或没有协调好，会事倍功半，反之则事半功倍。我跟一些社团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关系，他们每年主动请我们去讲真相，替我们宣传，给我们提供各种支持。我们都有常人的同事、邻居、朋友，他们的聚会我总是参加。只要出门，就一定有机会讲真相，或为将来讲真相打基础。我的孩子们上小学时，我认识了他们学校的一位退休教师。这对教师夫妇和我的孩子们很投缘，每年邀请他们参加家里的节日聚会。过去10年，我每次都参加。孩子们小时候在聚会中表演舞蹈、乐器，我会讲中国的传统文化故事。教师夫妇专门请我吃饭，详细的了解法轮功真相。聚会中认识的其他朋友也安排我去他们的社团讲真相。这个教室的圈子就成了我们的长期支持者。四，启发善念，不树敌。讲真相不能挑人，就得面对很多和我们不一样的人。无论我们的观点和他们多么不同，都不能把他们惹恼了，那就没法讲真相了。有一次，一位医生跟我聊天时，大谈美国的枪支问题，认为应该全面禁枪，还坚持要我谈谈自己的观点。我只好说，全面禁枪也会带来问题。我们家喜欢开车去国家公园露营，在偏远的地区要加油、吃饭、住宿。我看到有的旅馆就竖了牌子说他们有枪，不要乱来。那种地方离最近的警察局开车也得1个小时，没枪可怎么保护自己？他们的生意要是关了，来往的旅客可就太不方便了，加油都没地方。那个医生恍然大悟，他说，说得对，我们真是应该从不同角度看问题。有的问题就不这么容易回答了。有时对方不停地批评共和党的政策，比如堕胎、停止资助左派大学，我实在没法认同，不能撒谎又不愿陷入争执，就会说，大部分政策都是出于好意，但是制定政策的人很难看清全局。好的用意未必带来希望的结果，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听不同的观点，尝试不同的政策，这才是民主的好处。所以您的关心时政是非常重要的。这样的回答，无论对方跟我们的观点多么不同，听了都会很受用，都会尊敬我们，把我们当作真正的朋友。每个问题都可以有不同的答案，我会观察对方的反应，过后反复推敲下次怎样回答会更好。有个问的最多的问题是，你这么批评中共，不怕他们来跟踪迫害你吗？这个问题实在难回答，说害怕对方也会怕，就不想再听真相了。说不害怕等于否定了我们讲的中共的跨国镇压。我一直在琢磨怎么回答才好，现在我是这样回答的，当然害怕，当初我犹豫了一整年要不要站出来，既然站出来了，就没有回头路，就多做一点吧。 自由都是有代价的，有风险的。但我现在比20年前感觉好多了。很多人都在谈这些，大家一起承担，每个人的压力就小了。我不认为自己是吹哨人，我想当个发哨子的人。你们今天了解了真相，就会告诉你们的亲戚朋友，大家就都成了吹哨人了，这是你们能给我的最好的支持。听到这里，周围的人都会热烈鼓掌，唤起他们的善念，鼓励他们采取行动来支持大法，才是我们讲真相的目的。还有一个很困扰我的问题就是，很多团体希望来发言的人是常人中的名人，有成就的成功人士，或某个有名的团体的领导。我什么都没有，不是教授，没成就，不出名，不领导任何团体，甚至在讲真相项目中都从来没有协调过任何团队。师父通过常人的反馈点化我怎么回答，但是我过了很久才悟到。4年前，外州的学员通过他的关系介绍我去当地一家较大的社团讲真相。那个社团主席后来告诉我，他们社团的领导层有人不理解，为什么不像以前那样邀请个大学教授来讲中国问题。他坚持说，我已经听很多大学教授讲过了，这次我想听一个曾经在共产中国生活过的人来讲中国。上个月有个社团的负责人跟我说，去他们那里发言的都是国会议员或有名望的大学教授，那意思是我的资历不够。以前碰到这种情况我就直接放弃了。那天我终于悟到了答案。我回答说，你们听了那么多专家的观点，有时候也可以听听普通人是怎么想的啊。那人听了立刻说，是的是的。一周之后，我收到了这家团体的主动邀约。回想曾经面对的惊涛骇浪，能走过来都是修炼中的奇迹。希望更多的学员参与其中，不错过这些宝贵的机会。以上是我的个人修炼体会，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时刻警惕妒嫉心》，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6月27日。上午10点发了50分钟正念时，脑中就开始不静了，翻腾各种杂乱的事情。我又清理了一会儿就停下来，看看是啥东西阻碍我发正念。仔细回想刚刚那些念头，我便警觉起来，联想到之前遇到的事都是妒嫉心。这些坏东西还没有清理干净，蠢蠢欲动，在干扰大法弟子正法修炼。今天总结一下，以警示自己，要重视修去妒嫉心。一次，我听解体党文化录音，听到一句，以超过别人作为自己干好工作的动力。我心里咯噔一下，停下来向内找，吃了一惊。联想到不久前看到一个同学写的一句话，有人总想把别人踩在脚下。当时我看到这句话没多想，反正我不是那样的人，就我这自卑心很强的人还能想把别人踩脚下吗？我哪有妒忌心啊。师父看我不悟，就让我听到解体党文化里的这句话。我开始仔细查找我脑子里的那些念头。大学里的班长强势又没有责任心，组织聚会都要别人牵头承担事务，讲个开场白也说得磕磕巴巴，心里真是对其没看上眼。听人家说某某长得好看，我也暗自与之比较一番，没觉得比我长得好看啊。跟同修学法，暗自与他比较，我讲真相发正念比他多，他背法晨练还不行。 看到别人天幕都能看见，我心里暗自叹气，咱啥也看不到。听同修夸谁修得好，我心里不舒服，他哪里哪里还做得不好呢？等等等等，这些念头都是一划而过，我没有太在意。今天细想想，这不都是妒忌心吗？别人不能比我强，我不能被别人落下，我眼里看到的都是别人的不好，没有把它当成镜子照照自己，反而暗比高低。这么肮脏的心竟一直都没意识到啊。修炼是修自己，按照大法归正自己。看到同修做得好，我应该高兴才是啊，怎么会跟同修比高低呢？更不能将把同修比下去作为修炼的动力。想想真是羞愧，这心隐藏得真深啊，平时根本没在意，还觉得自己妒忌心不强。这法是怎么学的？学进去了吗？30年了，还觉得自己不错呢。是师父一次次慈悲点化，让我看到了自己这么肮脏的人心。想着师父度弟子的艰辛和急盼得救的众生，这才应该是我精进的动力。我下决心去掉这个危险的妒忌心，在法中不断归正精进，让师父为弟子少操一点心，叩谢师恩。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